这个对方说，我们宁可用土地来换取和平。所以就着阿拉法特来讲，他的一生恐怕没有一个机会比这个机会更好。意思是说，如果他能够这一次把92%土地拿回来，他没有经过枪和炮，他几乎收复他所有的领土。因为世界上没有100%，你除非叫对方投降。他既然战败了，但是他居然能够拿回92%，那么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应该是以色列最大的让国。而且呢，这个就着 Clinton 来说，他觉得叫以色列牺牲太多太多了。所以就在这样的微妙心理底下，大家都知道是后来 Clinton 在最后一天晚上特赦这个 Rich 的时候，那么事实上呢是受了这个巴拉克的压力。那么在他的感觉里面，以色列已经为他牺牲很多很多了。那么这个阿拉法特要让步，美国总要让步，所以这个才有这许多事情的发生。但是重点不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一段的事？讲这段事要让弟兄姊妹知道说，整个事情的发生乃是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那么现在我们才明白为什么让步了92%还没有成功呢？如果阿拉法特想到自己的国家如果要建国的话，他从此以后不在敌人的压迫底下，能够完成一个自主的国家，那么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机会比这个机会更好的，而且没有一个时候比这个时候能够拿回更多的领土的。但是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不成功，谈判还是破裂了。那为什么谈判破裂了呢？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有两个重，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和预言发生关系的。那么哪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就是阿拉法特宣布说他要以东耶路撒冷做首都。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所谓东耶路撒冷啊，事实上就是指着圣经里面的耶路撒冷说的。那么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主耶稣的预言告诉我们说，这个耶路撒冷要被践踏，是指着东耶路撒冷说的。这个耶路撒冷被践踏一直到外邦日期满足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1967年主耶稣这个预言应验了。所以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说从此以后以色列人他们说耶路撒冷要成为我们永远的首都。但是呢，你晓得这个阿拉法特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要东耶路撒冷建立首都。那其实我们上一次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已经得到一些消息，其实这个阿拉法特他们最后的底线是什么？他们其实没有想到在古城，没有想到在这个就在古城里面，不是，他们那个时候事实上已经想到在伯大尼在那里建立首都，因为伯大尼也是东耶路撒冷的一部分，是在这个橄榄山的后山。所以事实上呢，这件事情呢，他们最后的底线，事实上是东耶路撒冷，就是是指着伯大尼。但是没有想到呢，这次巴拉克完全让步了。巴拉克认为说，好，那么现在呢，如果你们要的话，那么这样好，我们不能把整个耶路撒冷给你，但是把一半给你，就是说关于阿拉伯区的归你们管，还有基督徒区的归你们管，然后其他两区还是在以色列人的手底下。所以这件事情呢，后来叫以色列左派完全哗然起来。因为虽然以色列的左派这些要和平的人他们心切得很，他们什么牺牲都可以，但是耶路撒冷对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象征，他们怎么样也不肯要一个分裂的耶路撒冷，这个他们不肯，绝对不肯的。所以巴拉克这一次为什么失去许多的支持呢？不是在92%上，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这件事情让步，意思就是说允许耶路撒冷能分成两个。所以我们在今年9月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说，有大概40万的以色列人就在耶路撒冷城墙旁边，他们游行。这个聚集听说恐怕是全人类这个以色耶路撒冷有历史以来最大的是这样的聚集。他们说我们不要耶路撒冷分开，耶路撒冷既然回来了，就永远是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从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读对于路加福音主的预言没有领会错的话， 那么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耶路撒冷这个前途是很重，是关系到预言的。那么结果我们知道说，事实上整个的这个 issue， 整个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耶路撒冷。意思是说，阿拉法特希望他的国旗能飘扬在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耶路撒冷的城上面。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一点上其实阿拉法特已经准备让步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巴拉克让步的那么多。那其实整个问题最终的焦点是什么？我们好不好看一段的圣经，诗篇83篇，诗篇83篇，第一节，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作声。那其实下面这一段的话是预言，而且应验在今天的。那么今天我们来读就很容易懂得它。我们好不好来看第二节？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那弟兄姊妹，这一次你知道，在这一次大的风波以后，这个伊朗那个最高的领袖怎么说呢？他说，以色列根本就是个 cancer， 根本就是癌症，我们要把他们要从那个区里面把他们完全赶走。那么对于这个海山也是这么说，海山认为说，这个我们要把巴勒斯坦的地完全还给他们。所以你看见吗？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所以可见已经成为国了，所以可见已经复国了。现在呢，叫他们不再成为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斯玛利人，这都是阿拉伯人。然后呢，摩亚人和夏甲人，加巴勒，这就是这个黎巴嫩那一带的亚门和亚玛利，菲利士就是巴勒斯坦人，在圣经里面的巴勒斯坦就是菲利士。然后呢，并推罗的居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我们上一个几次说过，圣经里面的亚述，一面是指着巴比伦帝国说的，一面也指着波斯大帝国说的。所以亚述也和他们联合。换一句话，在这件事情上，你看见说伊朗和伊拉克今天有份的。我们知道这个伊拉克的前身就是巴比伦，伊朗的前身就是波斯。那么很稀奇啊，这个两伊战争以后，阿拉伯伊朗跟伊拉克根本是世仇的，但这次就在这个以巴冲突的时候，他们忽然间握手言好，很稀奇。那不光如此，这个海山呢，就把他的部队完全往西移，是靠近这个约旦的边界，他们随时希望能够解放巴勒斯坦地。那么就在这个以巴冲突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还记得吗？我们还记得一件事，就是这个海山就号召志愿军队啊，来去远征这个巴勒斯坦。结果他一个月之内就号召了600万的志愿军，而三分之一都是妇女，他们愿意到前线去，所以他们根本已经准备好了，很稀奇的。那不光如此，你知道这一次在这个不是有300多的巴勒斯坦人他们被杀害吗？那么有的是小孩子，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小孩子或者哪个巴勒斯坦人遇害，这个海山呢就派个特使，就到这个人家里面呢，就送他$10,000，所以到现在已经送出340万美金了。那不光如此，后来他说，只要是受伤的一个人，如果重伤的话1000美金，轻伤的话呢500美金。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巴勒斯坦去问，你问他们说，你们中间最伟大的英雄是谁？不是阿拉法特， 今天你问他们最伟大的英雄是谁，乃是海山。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实在是很准确，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那么弟兄姊妹，到底他们要什么？这些人为什么联合起来？他们有共同的目标的，这共同的目标是什么？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你来读第十二节，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那弟兄姊妹，这个神的住处乃是指着摩利亚山，乃是指着圣殿山，他说这是我们的产业，你明白吗？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联合起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宗教的，不是政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我们不，他们不是讲到我们的主权，他们不是讲到我们的自由，他们是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为什么？因为根据回教徒，他们认为说这个圣殿，这个耶路撒冷是他们的第三个圣地，而圣殿山上面现在盖的乃是清真寺，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说这是我们的产业。那现在他们怎么告诉小朋友，他们怎么告诉全世界？德国的新闻记者问过他们，他们怎么说？他说在这个圣殿山上啊，据我们所知道，从来没有过两个圣殿，他的没有所罗门所建的第一个圣殿，也没有所罗巴伯回来第二个，也没有希律第二个圣，他根本没有。他说根据我们所得的考古资料，我们根本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在这个山上曾经有过这个建筑。他说在1300年以前，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不稀奇不稀奇？这次为什么这个会谈搞砸掉了呢？这个会谈所以不能够成功，我们知道阿拉法特他做了什么事呢？不光是要争取耶路撒冷回来，他怎么说？他说我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代表整个回教的世界，我要把圣殿山要回来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1967年的时候，当这个以色列这个伞兵降在圣殿山，那第一次降在圣殿山上，降在圣殿山的时候啊，我们知道那些年轻他们都哭了，因为仅1000多百年来他们从来没有来到这个地方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这个激动的一段的时间，但是没有想到一个月以后，戴阳将军把那个钥匙就交给回教当局。那么戴阳将军想到说，为了永久的和平，还是把管理权给他们。他们说主权是我们的，但是管理权是你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说，那一次戴阳，现在有许多以色列人认为，有许多拉比认为那次戴阳将军就错了，甚至于那个时候的拉比，军中拉比曾经建议说，我们有几百吨的火药，干脆就把这个清真寺把它解决了。但是那个伞兵的那个司令他怎么样都不肯呢。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因着那个缘故，所以从此以后圣殿山的主权是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以色列要关门，你这个是没有人可以进去，所以主权是他的。但使用权和管理权呢，是以色列的，是这个回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1967年的时候，果然圣殿山回到以色列的怀抱。意思是虽然上面呢对他们来讲是清真寺的建筑，但是主权是他的，耶路撒冷的主权也是他的，所以从来没有疑问过。但这一次呢，这个阿拉法特所挑战的不光是领土问题，他所要两个点不能过去，原因不能过去在什么地方？不能过去就是第一，他要耶路撒冷建都，而且他要圣殿山的主权。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将军。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话一点都没有错的，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所以整个问题焦点在哪里？他们要这个地方，要圣殿山，而这个阿拉法特呢，他觉得他有那个责任。所以他后来告诉克林顿怎么说，他说你要知道啊，如果我让步的话，他们要把我杀死的。如果他们把我杀死的话，那你只能跟哈马斯谈论的，你根本不可能跟我来谈判的。那一点都不错。 就做他来讲根本身不由己，他根本不是他自己的人，他知道说他现在乃是做了整个回教，整个这些以东人、以斯玛利人、摩亚和夏甲这些许许多联合起来有一个联合的势力，他们有共同的要求，阿拉法特要满足那个要求，结果最后当然不能成功。那么克林顿甚至于说，你看以色列已经让步这么多，那么你就干脆这样好了，你就干脆让以色列人到山上去盖个小的会堂，不一定在圣殿旁边，在圣殿远一点就可以让他们，就是他们不可以，根本不可能答应。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就是说结果后来就不行了。那这就是为什么到了9月28号以色列要过新年以前，这个 Sharon 就是沙龙现在的总理，被选上的总理，他访问圣殿山的时候，结果他其实是右派领袖，右派这个政党的领袖，是应该去那是合法的，不过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不能忍受，所以就爆发了。所以问题的焦点是圣殿山，如果那些沙龙不到圣殿山去，他们不会爆发的。结果那一次的爆发呢，暴动可以说是爆发，可以说是根本不可收拾的。那么其实呢，他们都已经计算好了，因为阿拉法特认为说，现在呢，他认为说以色列是哥利亚，我们是大卫，所以他让全世界人都知道说，跟以色列怎样是哥利亚，他们怎样是大卫。所以呢，我们知道在夏令营受训的时候，他们就训练那些小朋友们怎么样拿枪，怎么样上前线。那其实大家在电视上所看见那些小朋友拿着枪，事实上不是在马路上，事实上在前线。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问说，怎么他们的父母在什么地方，父母怎么让他们到前线去？那么如果他们一定要上前线，为什么他们的哥哥们不到前线去呢？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整个电视上，整个全世界的舆论上，是大家都看见说，以色列有的是枪和炮，而阿拉伯人，而巴勒斯坦人呢，就像小孩子一样，他们用石头来对抗枪炮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整个世界的舆论很自然而然就受了他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在这半年，就是从7个月一直到现在快半年了，这些动荡从表面上来看是外面的问题，其实不是，弟兄姊妹，其实那是耶路撒冷和圣殿的问题，是圣城跟圣殿的问题。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事情呢，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那么据我们后来所得到的消息是这样，他们最后谈到一个地步啊，巴拉克也让步了，就是关于圣殿山的主权他们也让步了，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这个谈判呢怎么妥协的呢？他们这样说，听说巴拉克呢赞成说，好，这样吧，如果你真的要主权的话，我们大家分清楚，就是凡是在这个圣殿山那个平台，就是清真寺平台，从地面一直到太空，那个主权归给回教徒，但是呢，从这个地平面以下一直到地心，所有的主权归给犹太人。所以这是最后谈判的结果，但是阿拉法特还是不肯。那当然为什么呢？当然为什么不肯？这个理由也很简单，但是犹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犹太人认为说，所有关于圣殿山上面有两个圣殿，那个证据都在地下，而且他们认为说，这个摩西那时候在旷野42年呢，旷野漂流那个会幕那些东西应该就埋在底下。而且根据拉比的相信呢，就是说这个约柜应该就藏在那个底下，所以他们希望能要这个主权以后呢，他们能够尽量的挖掘，那么这是他们所要。但是最后我们的这件事情也没有成功，所以这里面经过了很多很多的曲曲折折，但是最后回过头来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整个问题的原因不是政治，整个问题的焦点是属灵。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所以你看得很清楚，这件事和整个圣经的预言的发展发生很大很大的关系。我想我们下一次我们就会更深一点的往 谦虚。那现在呢，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当我们比较这个圣经预，就是这个第一个焦点围绕那些预言和第二个焦点，我们觉得这里有点不同。这个第一个焦点，所有的预言多半都是以色列的和外邦人或者世界的预言，但是呢，第二次的焦点，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来了，因着我们的主来了，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诞生了，而且呢，我们的天国的时机就带进来了。所以讲到将来的预言的时候，现在等到这个第二，就是围绕第二个焦点这个预言呢，不光是有以色列的预言，不光是有世界的预言，现在呢又加上了教会的预言。所以关于教会的前途，那么这个预言呢，这个就围绕在第二个焦点上。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那关于教会的预言，很明显当然是启示录里面讲到七个教会，那是个预言，还有马太十三章，那个也是预言，还有马太福音里面二十四章也有一些关于教会的预言。但是呢，所有读圣经都知道，你在旧约圣经里面应该也能找到关于教会的预言。那么在这里我想我要顺便提一点，为什么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下一次追求的时候，我们要先把这些问题把它解决了。那么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大的困难，把它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不知不觉很多读圣经的人呢，他们是根据他们的圣经的认识来解释圣经，你明白吗？用我们懂的话来说，就是他们试着用他们对于神学上的见解来解释圣经。举个简单的例子，像长老会或者说改革宗的弟兄们，你知道改革宗的弟兄们，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仰，他们有一个坚定的相信，他们认为说这个神已经把以色列完全摆在一边了，那今天呢是教会来取代以色列的位置。所以在他们来认为，这个1948年以色列复国根本是个政治性上的一个神迹突发事件，和圣经预言没有关系。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就是说对于这些改革宗的弟兄们，他们因为相信说，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自从主后70年圣殿完全被毁了，那么就证明说现在神已经把以色列完全放在一边了，否则那为什么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呢？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改革宗的神学事实上就是正统的神学。所谓正统神学，就是他能够一直追到圣经历史。比方说加尔文说他的神学是，很多人分析加尔文神学这么说，他说加尔文的神学就是奥古斯丁的神学，奥古斯丁的神学就是保罗的神学。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觉得这个有一条线是一可以一直追到上面去的。那么你读古教父，读对于古教父对于以色列的看法是什么看法呢？很清楚，神已经把他们完全摆在一边。那么自从特别他们告诉我们说，你看主后70年圣殿完全被毁了，而且是不可能重建的，所以他们可以大胆地说这个圣殿永远不可能重建。你否则你怎么解释这个圣经里面许多话，特别是这个什么希伯来书里面一些许许多话，那你怎么去解释它呢？那么同时呢，教会历史的确发生过，有一个皇帝叫朱利安，曾经帮助以色列人要重建圣殿，第二天要重建，这个所有的这个材料都准备好了，没有想到来一次大的地震。这一次地震呢，就是把帕卡毁掉的那个地震。这个地震一来的时候呢，有火从根基里面出来，所以后来他们再也没有重建圣殿。所以从此以后，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神已经完全废掉它，而且呢，他们说我们绝对不去恢复它，让这个圣殿山变成废墟。你若读教会历史，有一段时间根本是丢垃圾的地方，他们把垃圾丢在那个地方。那么怎么办呢？那么既然神要的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教会有一班弟兄们，他们怎么说呢？他们是这样好了，我们要盖一座礼拜堂，那这就是大家到耶路撒冷去的圣母大教堂。这个圣母大教堂呢，刚好是盖在西山，不是东山，而且呢，刚好跟圣殿是遥遥相对的。那最奇妙一件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说，这个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了，所以那个圣母大教堂啊， 这个相传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刚好是圣殿这个祭坛的位置，那么主耶稣复活的地方，主耶稣复活的地方呢刚好是这个圣殿里面这个至圣所的位置。弟兄姊妹，你看有没有那么巧的。所以现在这个时候教会弟兄们可以说，你看现在你只要看看，这也同样是耶路撒冷，那么圣殿山已经成为废墟了，这个绝对不可能重建，但是你看圣母大教堂好像取代了一切。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观念是一直这样下来，这就为什么我每次去以色列我不相信圣母大教堂是真的，原因在哪里？因为太准确了，完完全全就按照圣殿来设计的，然后认为这样就可以取代它，它不管到底主要是真的是不是在那里复活。所以我个人是比较相信哥哥他山是应该是在这个应该是在大马色城大马色门的这个附近的。你如果你从各方面来看，这个太准确。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教会历史一直，如果你从那个观念一直下来的话，认为说这个神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圣殿不可能再重建，这个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那因着这个缘故呢，弟兄姊妹，你就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加尔文他们就是所谓这改革中他们解释圣经的时候，那么他们认为说不可能，现在都是以教会来取代以色列。那现在他们有困难了，等到他们读但以理书在以赛亚书的，他们发生很大的困难，因为以赛亚书很明显是预言的，那么你怎么来解释那些预言呢？他们就把它全部连结了，意思就是说，那里凡是讲的耶路撒冷指的神的见证说的，凡是讲到这个锡安山指的教会说的，是完全把它零人解。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能够读这个 Westminster 出的书的话，你看他们典型的代表改革中对于这个以赛亚书的解释，你看见所有关于以赛亚这些话，耶路撒冷全部把它零人解。如果这样的话，当然以色列不可能没有复国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认为说以色列复国根本完全是 accident， 完全是偶然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大家不要忘记，加尔文的解经呢，是大家公认为是最合乎科学的解经。而加尔文，你要知道，他读圣经的时候，他从来，他都是不跟从，因为这个天主教的解经是灵异式的解经。那么他呢，一定要按照最严格的字面的解经。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加尔文因为讲的真理的，他这个非常非常的牢靠。那么达尔文这个临终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一生我从来没有糟蹋过任何一卷神的话，所以你看他非常严谨。他新约福音每一本书都有注解，就是启示录没有注解。为什么没有注解？他不敢解那本书。但又很稀奇，他又留下了一个印象，是给大家一般的印象，什么呢？就是因着这个没有千禧年，那么你若读到这个以赛亚书，很明显有国度嘛，很明显讲的绵羊啊跟这个狮子在一起，怎么会没有呢？所以呢，等到改革中弟兄们读到启示录的千年国的时候，很稀奇，他们觉得神的旨意是这样，他们觉得我们对圣经认识如此，以色列已经完全摆在这边，根本没有这个没有千禧年国这件事情。如果你读以赛亚书上的千禧年那个情形，一面好像很犹太的，一面好像很地上的，又很政治的，所以他们说我们是属灵，这些东西不可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认为说现在你怎么解释千禧年呢？你就把它全部零然解。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所谓后千禧年派或者无千禧年派的来源。所以弟兄这么清楚吗？圣经明明有千禧年，怎么可能没有呢？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难处，就是说有的弟兄们认为说旧约里面像以赛亚很多的预言没有应验，比方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已经应验了，但是狮子和绵羊这些没有应验，那应验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就全部零然解。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很多地方灵然也叫你解得很难过，因为你知道那是很不自然的东西，因为你现在根据那个神学你非要这样解不可，他们终于这样解了。这是一面，所以这是一面。所以如果根据这一班弟兄的话，那么讲到教会的时候，很明显在以赛亚书里你能看见教会的历史，特别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有一些事情要发生。那这是一面。 但另外一边，我们的主又兴起一般的弟兄们，这一般弟兄们最早是弟兄会的弟兄们，那么现在在美国有一般弟兄，他们不是弟兄会，但他们跟随着这个教导，他们叫时代主义的弟兄们，详细我们不去说他。那这班弟兄们他们的感觉什么呢？他们感觉的，你读圣经就照着圣经去读，圣经明明说千年国就是千年国，你不可能，因为那里讲了千年国和复活连在一起，复活，那么如果你把千年国凌然解，你复活也要凌然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认为说，你如果你今天只能够照着主自己话来看，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都是指着，那都是指着以色列说的，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就耶路撒冷，有一天呢，这个耶路撒冷这个诸圣这个什么这个圣殿山要高过诸山，那么如果你灵验解，当然你的解法，但是就这弟兄们的感觉觉得很简单，那就指着等到千禧年以前，这个地壳有很大的变化，到一个时候呢，也许因为地震，那自然有过地震，圣经明明讲了嘛。那么当然到那个时候，这个圣殿山摩利亚山，它那个地层推的时候，它能够高过诸山嘛，所以这个没有困难的。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有的弟兄们认为说，如果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没有错的话，那么这些就都能都就完全摆在一边，那很自然把这些地方就通通把它凌然解了。但是呢，时代主义的弟兄们或者弟兄会的弟兄们，他们认为说，你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启示录的时候，你不是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那些没有应验的预言，应该要按四年来解释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变成两个不同的看法。那么有的人说，所以对于弟兄会的弟兄们，对于时代主义的弟兄姊妹，他们认为说1948年果然一点都不错，就照着圣经所预言的。那1967年也是如此。所以等到1967年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这个史伯克弟兄就和兰斯兰伯弟兄说了一番话，我们要史弟兄呢，他也不相信千禧年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他这个多多少少他对于预言呢，就像这个改革中的弟兄们一样。但是等到1967年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他告诉 Lance Lambert 说，他说恐怕我们要修正我们的神学的。那意思什么？意思主的话很清楚是这样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里有两班爱主的弟兄们，改革中的弟兄们，那些都是有的弟兄姊妹非常属灵。那么虽然史伯克弟兄不是改革中，但是他的确是一切都是注意属灵的。你叫他来想一个物质的圣殿，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要前后一致的话，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完全要把它凌然解，那完全应用在教会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些预言应该应用在教会身上。但是呢，对于时代主义的弟兄们认为在解经上这是不可能，我们今天不可能根据我们的神学来解圣经，我们只能够根据神的启示。我们可以说我们不懂，我们只能接受，我们说有难题，但是我们只能接受，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把它废掉，这个不行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有一般弟兄们认为说，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那些预言，很多应该都是指着什么？都是指按照字面来解释，应该是应用在以色列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和我们的追求有关系，因为我们要找出来到底在主回来以前有哪些预言是关乎教会，有哪些预言是关乎以色列的。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这个争执是不需要的。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你发现说这个读圣经的预言有一些的定律的，那我想我们下一次我们就一同来看到底神的话是怎么把这些定律给我们。如果我们找到那个钥匙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想有的问题就解决了。那么你就晓得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把的钥匙。那么从表面上来看，你是看见今天一些事情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但是不要忘记，事实上呢，如果我们认识神，如果我们认识解经的定义的话，你就很自然的也应用在教会身上。那么怎么可能是一面应用在教会身上，一面应用在以色列身上呢？如果光应用在以色列身上，他们不过是比方。 如果应用在教会身上，那弟兄姊妹，这些事情要发生的，这就关系到教会的前途。所以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我想当我们往前看的时候，那首先我们要来看，首先我想尤其我们下次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看到底根据圣经这个但以理启示，这个以赛亚书里面的这些预言是全部是用在教会身上呢，还是全部用在以色列身上呢？事实上你看见圣灵的应用是比这些更广的，不是像那么机械性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等到我们来看这些预言，无论是已经发生或者将要发生，那对我们都是一个很重要属灵的教训。你不可能单单纯纯光应用在耶路撒冷以色列身上。我再说弟兄姊妹，只要在以色列身上，主说这是比方，不过是我们从以色列学个比方而已。那么但是呢弟兄姊妹，如果是比方背后有个教训的，那个教训用在什么上？用在教会身上。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住，否则的话我们只是满足一些好奇，只知道一些外面事情的发生而已。所以我想但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希望能够知道到底在主第二次回来以前有哪些事情要发生。那么对我们来讲，最关心还是永远的旨意，最关心的那是教会，那关于地上的事，关于世界的局势，关于以色列，这个不过是比方，这个不过是配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一直说注意外面一些征兆，主就要回来，其实弟兄姊妹，教会属灵的光景才真正能催促我们主回来。所以今天你不要往外看，要往里看，到底今天教会光景能不能叫神的心得到满足，今天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那只有这样叫我们能够靠着主恩典往前去，我们路才不会走错，我们才不会着满足好奇心去注意那些东西。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所关心的就在主回来以前他还有哪些事没有做。今天我们知道了许多，知道主要做这要做那个，到底主做了没有，如果没有成功的话错在哪里，是不是我们的肉体，是不是我们成为神最大的拦阻。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披麻蒙灰，我们相信说主不会错，我们相信说主给的路也不会错，我们相信说教会是有明天，因为主回来以前他要献给自己一个荣耀的教会。就我们今天的感觉来讲好像办不到，好像太遥远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为什么今天我们不甘心我们这样分裂下去？为什么我们不甘心我们这样和稀泥下去？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根据主的话，教会是有前途的，教会是有明天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但我们每天都活在圣经的亮光中，叫我们今天跟随他，能够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心中真是有一个祷告，我们何等害怕当我们传讲这些信息的时候，人的注意力总是注意在周围，总是注意在市局时局，总是注意在外面。但主啊，我们仰望你，给我们但愿因着你的保守，让我们的注意力能集中在你的旨意上。主啊，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仰望你，但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精心等候在你面前，怎样与你配合，让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再次把我们带回来，也继续把你的话赏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Amen。 我们只有个简单的报告，下一次还是有的。那么弟兄姊妹。